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一些这个何西阿书第三章。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开头的这个第一节，不晓得是翻译的关系呢还是什么关系，一开始读就有点不太懂。所谓的不太懂，就是比较好像前后读下来，他至少我的头脑读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说到底是有一个情人爱他呢，还是他心里有爱着一个人，所以他才会因为吸引他嘛，他才会这个叫什么？叫气量从盈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因为他本来有个劣根性，就再没有何西阿没有娶她以前，他就是这个什么叫水性杨花，是不是啊？名声就是不好，就是一个淫妇的。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有人娶她了，她也愿意嫁人家了，她怎么心里还有一个情妇是她所爱的呢？就假如她心里还有一个情妇是她所爱的，对不对？所以以后他就抛离家庭，对不对？他跟何西阿生了三个小孩，不晓得还有没有，没有记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小孩啊。就说他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气量从盈，对不对？他就离开了，抛弃了家庭啊，离开了先生小孩，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就去跟一个他所爱的人，一个人爱他，跟他爱一个人这个意义不太一样。我可以爱一个人，当然别人并不一定爱我，也可能有一人他很爱我，但是不一定我爱他。在这段圣经第一节比较容易给人家误会的时候，好像他有个情人爱他，但是我真正比较严谨的慢慢来看的时候，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稍微英文把那看一下，其实英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里面的意思是他有一个他所爱的情人，他有一个情人是他所爱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又这个抛弃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以后怎么样呢？他又去做淫妇，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怎么样？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我刚刚读的时候，我在想，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是你再去爱一次淫妇，或者这就英文来讲的话，他真的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是用 A 哈、啊。我后来想，英文是不是应该给他应该是真正翻译成是 THE， 是一个冠，这个什么定冠词啊，就是指那一个，就是指那个淫妇。因为前期呢我们在读，假如这边的淫妇是预表这个以色列的话，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就好像以色列，他虽然爱这个什么葡萄饼，耶和华神还是爱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就以色列人在还没有成为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就是拜偶像的淫妇嘛。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耶和华爱他，这个归这个娶他为妻以后怎么样呢？他以后还离弃耶和华神去做淫妇嘛？所以这样一个思路，就慢慢就跟整本这个旧约圣经的理路就是一样了。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慢慢就体会了。我刚刚在文字里面看的时候，我有点 confused， 但是我这样一想了以后呢，慢慢就体会了。其实我们不讲以色列人，我们就讲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真心悔改信耶稣以前，我们有太多的东西爱，不但就是我们也有些人可能是从前有别的宗教信仰的，那对一个创造天地的神来讲，这也是一种不忠的行为。我们人是出于神，是神所造我们的，我们理当敬拜他，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谓不可有别神的意思，不是真的有神你不能有他，而是根本没有别的神，是我们把别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东西当作神来拜。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把神所创造的东西去拜他，丢弃了神的荣耀，不敬拜他， 反而把上帝所造的东西把它摆在神的地位上，来这个拜他，就是这个现象。那有人说我们没有偶像啊，你知道吗？你的思想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寻求一种理想来拜他，这又何尝不是用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来一种自我崇拜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还没有归向这个我们的神以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都是淫妇的地位。等到我们这个神爱我们了，真的我们也愿意这个接受我们的主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我们心里面还有所爱的情人，以及到有一天怎么样呢？这个里面按耐不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又离弃我们的神。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跟何西亚怎么说呢？你再去娶她。这一个，因为何西亚是以这个北国以色列人，这个他不是犹大人，他不是犹大国的，他是以色列国的北国的人，他是北国的这个先知。神使用何西亚让以色列人知道，虽然他们心里有所爱，别有所恋，但是耶和华神还是爱他们。所以叫先知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实才的教育。虽然是实才的教育，我就慢慢真的就会有这样的思想，到底何西亚很倒霉呢还是很幸运？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有那么多先知，就是他要做一个要面对他人性里面极大羞辱的事。哦，刚刚神刚要给他去娶一个淫妇，好了，这从前名声不好，他可能会什么他可能会从良，对不对？是不是啊？以后还有下半辈子好日子过，对不对？这一次神要这个何西亚再去娶他，那一种对自己人性、对男人尊严的那一种的问题，我在想，主啊，要是我愿意吗？所以呢，你为什么不拣选我，像使用摩西一样，让我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是吧？你怎么不使用我，像是某某先知一样？你怎么使用我，不像某某一样？你怎么找我，就是干这么衰，是不是啊？这么憋，是吧？这么失去男人尊严的这样的一个事呢？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说何西亚虽然是个这个小先知，默默无闻的人，在圣经其他地方再也没提到何西亚这个人，到底他是何许人物，有什么丰功伟绩，我们不知道。但是就从他这一点的顺服，真的就让我心里面肃然起敬。今天多少人要服侍主，多少人要成为宣教士，他在乎的不是上帝要带他到哪一群福音不道的人群里面去，他可能在乎的并不是神要引导他到哪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他所在乎的是我要加入一个有名的差会。今天多少服侍主的人，神给他牧养的恩赐，他可能看中的不是这个有许多没有牧人的羊流落在各地，是不是啊？他有机会碰到他们就可以牧养他们，因为神给他这样一个这个托付职分嘛，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在乎的到底是流离失所的羊，他说在乎的还是到一个大教堂里面去做传道人呢？我今天在读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我看到何西亚，他真的愿意这样顺服神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才真正体会一件事情，体会一件什么事情呢？一般从前人在讲的时候是个道理，我现在慢慢越来越体会，体会什么呢？其实上帝用我们，哪怕对我们人性有极大的挑战，我们不愿意，觉得是丢脸，觉得是没有尊严的，只要是神愿意用我们。何西亚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比摩西会差到哪里呢？比其他神所用的人会差到哪里呢？ 今天我们不要有一个中国士大夫的这种观念，所有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不要说这个一个时代嘛，一个时代嘛，这个信主的人当中怎么样呢？凡事皆下品，唯有传道高。现在怎么样？现在你传道还不高了，凡事皆下品，唯有宣教高，是不是这样？不，任何一种侍奉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做，在神面前的赏赐都是一样，就是看我们忠不忠心，良不良善。我们不要在我们心里面有阶级观念，也没有大小之分，这个嘛大侍奉，那个嘛是小侍奉，是不是啊？不，我今天这边看到就是何西阿的时候，一个默默无闻人，到有一天做了那做了这样一件这个让以色列人想不通的，甚至让以色列人笑话他、讥笑他、嘲笑他的，是不是啊？在过门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过门的时候，有多少的他的邻居？哎呀，何西啊，你简直是糊涂了！你怎么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当老婆？做花瓶还可以，娶回家做老婆，七七八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老婆又跟着他爱的人跑掉了，他爱一个人跟人家又跑掉了。你看何西啊，跟你讲是不是啊？你不听是不是啊？何西啊这些话只能够就是这个打落牙齿或血吞了，眼泪只能往肚子里面流。他能够讲给人家听什么？因为这是神告诉他要他这样做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份心？人怎么看我？跟神的一个意念，神的一个心肠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放下我们自己的以为，放下我们自己的益处等等，这一切就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何西阿知道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是要让你的百姓以色列人知道我耶和华是这样的爱他。没有呼召你们亚伯拉罕，没有呼召亚伯拉罕以前，哪里有什么什么以色列民族啊？在你们不成为民族以前，你们就是个淫妇。但是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聘你们为妻了，这个归向我了，以后你们还心里所有爱的离弃我耶和华。我相信当别人在笑话他的时候，他里面只要跟人家一讲说，是我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你知道吗？神要我做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跟这个淫妇没有什么不一样，而耶和华上帝是跟我一样还愿继续要爱你们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服力，到最后别人不能够去回答对还是错，别人只能够相信跟不相信。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我们不心甘情愿的顺服神。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在这个话语里面，在今天我真的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的一些话里面是有一种的勉强，是有一种的酸，是有一种的怎么讲？我碰过很多这样的人，但是碰过像何西阿这样的有没有呢？印象比较少一点。当做了一件事情，你问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呢？不愿意。但是真的发现不做怎么办呢？这又是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做了以后怎么样呢？讲话里面那一种的酸，那一种的勉强，我相信上帝也爱他。我到最后想到这一点，连淫妇神都爱吗？像这样的人表面上不做嘛，觉得好像失去了他的什么东西，但是做嘛又不甘心，那做了以后嘛又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为神做的，讲话的那个灵很奇怪的。您慢慢可以体会我讲的话。除非一个人是真实的像何西阿一样，他顺顺服服的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他把他原原本本为什么要这样做，神清楚告诉他 他不但写在这个神不但感动他把它写下来成为何西阿书，而且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可能也真的是这样跟人家传递，耶和华神爱以色列人，耶和华神爱我们，正像我所做的事情一样。今天第二个重点我讲的，神为什么要何西阿这样做，表明神的心意就好吗？因为神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够夺回神百姓的心，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以色列人必归回，或者说以色列人必同心就必怎么样呢？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我常常劝很多婚姻不幸福的人，想要离婚的人，我不赞成离婚跟我劝人家不离婚是两回事，弟兄姊妹你们要留意听，我不是站在教条教义的立场说人不能离婚，不不不，我乃是在一个很真实从圣经里面看，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你高兴干什么都可以，只是对得起主吗？对得起你自己吗？或者对你自己好吗？对别人好吗？只是这样而已嘛。今天我们读读圣经，有个你不能这样做，上帝只是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会遭遇什么事，你这样做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你看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以色列人不是一天到晚做神要他们不做的事吗？我们今天的口气是你不能做，我们是老几？我们读读圣经懂圣经的就可以说你不能这样做，我们乃是要这个苦口婆心的，是不是啊？存着爱的，像神一样一次两次三次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做，不是你不能这样做哦，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了会有什么结果。今天我们常常读读圣经看到人家就是你不能这样做，什么叫不能？什么意思？不能这样做是神颁布律法要我们不这样做，意义不一样啊，不一样。真的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读了圣经，懂了一些圣经里面的原理原则教条教义，你把它归纳出来成为教条教义的时候，千万不要开口闭口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你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但是我们也好好去跟他讲，真的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怎样。 OK 好，所以呢，我怕有些人又说大爹说的不能离婚，我不用不能这个字，这个字太教条化了。我要讲的乃是我劝人家的时候是这样，我说上帝给你自由意志，你高兴干嘛都可以，但是上帝也同样给我们有一个责任，你做错了结果怎么样，你自己会痛苦。第二个我也跟人家讲的是这样，其实你今天假如没有牵涉到财产的问题的话，啊，假如没有牵涉到财产的问题，只是你感情上面的受伤，只是自己心里面的不能接受，假如跟财产无关的话，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还牵涉到财产，不离婚就拿不到先生那一半的财产，那你要离婚那个这是你的一个财务上面的考量，我也不说对跟错，但是假如没有其他周边这些问题，只是你不满不能接受不干嘛的话，其实你现在的光景跟他离婚的光景会有差别吗？也是一样，你们是独居，他呢他倒是这个每天在外面还是吃心喝辣，是不是这样？你跟他离婚不离婚的事实是一样，假如没有财产问题要分的话，所以我常常会这样讲，与其离婚不如留了一条将来他想起，你知道他在外面玩到最后是怎么样的，他到外面到最后是别人真心待他吗？别人真心待他，人家做他的女人比你做他的女人，或者别人做他的男人比你做他的男人来讲起来要好得太多，那你要怎么办？我在这边相信耶和华上帝做以色列人的丈夫， 没得可挑剔。今天很关键的是，我们也是一样，我妈妈妈妈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真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挑剔，我们真的尽我们的心在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假如他还是要在外面怎么样的话，我们看看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怎么做的？耶和华上帝怎么做呢？一次又一次以后怎么样呢？因为神相信到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他会想到要来寻求我，因为还有什么神像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这么好。魔鬼是投我们所好，却要什么呢？却要掳获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沉沦。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神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自己付上自己的代价。今天你知道什么叫做坏人呢？坏人投你所好，想得着他要想得的。什么叫做好人呢？好人是为了你好，他付出了很多代价，是不是这样吗？大家好好想想，今天你为了满足你心里想要的，别人投你所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付一辈子的代价，到最后你得着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世界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子呢？人拼命发明很多的东西出来，来投你所好，你怎么样呢？你拼命的上班加班，对不对？把钱送给那些人，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买的一下子可以满足你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时，有一天都要坏，有一天都要失去他们的价值。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却为他们摆上了一身的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事，我们的神为了减少我们在世界上在罪恶里面的痛苦，为了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真正有平安有喜乐，他来怎么样呢？他来是摆上他道成肉身，这位神来到世界上怎么样呢？是牺牲他自己。假如我回过头来想想看啊，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真正的目的，你说是什么？你说完成父神的心意，那么好，完成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真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神的心意是要来救我们，救我们用什么救我们呢？不是投我们所好，乃是摆上他自己的一切。耶稣到世界上来没有任何的享受，我们的神到世界上来没有跟人家争任何的地位，他只有一个心思意念，就是让神所要救的人能够迎着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能够蒙福。但是我们想得通这个吗？有人慢慢体会了，难怪可以像保罗一样说的，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世上的这一切都怎么样呢？世上这一切不是粪土，是看作粪土。哦，我现在越来越体会神为什么用百般的忍耐对待他的百姓，因为神知道他对他自己很有把握。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对他自己所做的，没有世界上任何什么东西会像耶和华上帝爱以色列人这样爱他，到有一天他总会回心转意。人会一时糊涂，我记得大妈有一个干妈就是这样，我想到这个大妈那个干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心里面敬佩她。先生对她不忠，她把她的孩子通通带大，到最后先生80岁了，搞了一身病回来，她还是好好的照顾她，送她的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味道真的有点像耶和华上帝。我们人生里面会看到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事情怎么样呢？看到很多事情怎么样，就是一种经济利益个性脾气面子相争，争到最后怎么样呢？争到最后各走各的，形同路人双宿。但是今天我们耶和华上帝留下了一个榜样，先取 先要和谐，要娶淫妇，预表他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再一次，当这一个淫妇心里别有所爱，抛家弃子出去的时候，神要和谐，要再一次的娶她回来，再再表明我们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还有一小段讲出来说，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你不可他花了钱，他花了钱去买他赎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突然我在讲到说，原来何西阿对他的淫妇又娶他回来，出了这么高的代价，又把他娶回来以后，跟他讲的说你要独居，然后下面怎么样呢？我也像你这样，我也一样，我向你也必这样。我要问大家的是，那个淫妇比较苦呢，还是何西阿比较苦啊？你们告诉我。从两月之间，神独居了，神的百姓也独居了。你说是神的百姓好过啊，还是我们的神心里好过啊？我们常常只是说，哎，何西阿你太霸道了，我既然嫁给你了，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还叫我独居？你怎么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很真实的想想，何西阿又何尝不要有爱的对象？何西阿也独居，他的日子好过吗？今天神要以色列人独居，无柱像，无这个无以弗得，无首领，无君王，一直到现在，到1984年以色列复国以前这一段岁月，我们来看，但是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有回头寻求耶和华神吗？假如时间还没有到的话，以后以色列人必回心转意来寻求耶和华，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要怎么样呢？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这个时间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怎么样呢？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天日子。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受苦，神刑罚管教我们，神刑罚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比你更痛苦的。三娘教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打在儿身，怎么样？痛在娘心。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受苦，其实我们的神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忍着心也跟我们一起在受苦呢？何西阿作为先知，他的光彩在哪里？他的价值在哪里？他的面子在哪里？今天我真的希望我们很多传道人宣教士不要抬了头，那个抬头是不是因为耶和华叫我们昂首？我们抬头是因为我在大教堂里面做传道人，因为我在有名的差会里面做宣教士。当我们看看何西阿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让神的心意可以向他百姓传达的一个被神使用的先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